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为我们按章按节查考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卷书的最后部分了，这次我们要查考启示录第21章第5到第27节，题目是新天新地的创造。但愿主的话语带给你属灵的启发和帮助，使你在主的真理上扎根，灵命上长大成熟。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准时的收听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的第21章，这卷书呢很快就要讲解完了，但愿你从每一天的讯息中能够得到属灵的帮助。好了，启示录第21章的第5节说，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呢将要发生的事，听起来呢似乎是太好了，不像是真实的。但是神肯定地说，他们都会发生，这些是信实的，你可以完全相信他。启示录第21章第6节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阿拉法和俄梅嘎呢，在希腊文里面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也可以说他们是从 A 到 Z 中间所有的一切。启示录第21章第6节说，我是初，我是终，这个我就是指永恒的神。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但是在人类的内心的心灵深处，还有着灵魂的干渴，这是对于神的渴求。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保罗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创造是我们内心的某个部分会有个空虚感，这样呢，我们就会去寻求神。人类的心灵驱使着自己要去敬拜，你一定是在崇拜着某一样事物。神说要警醒，因为当你走在外面仰望星空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崇拜那些个星星，这是一个警告。人们呢总是想要去敬拜某一样东西，而如果你不是敬拜神的话，那么你就会去敬拜某一个事物。因此呢，神在这里对那些渴求的人们再一次的应许，神将要白白的赐给他们生命的活水，使得他们不再干渴了，这是一个特别的应许。启示录第21章第7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这是相反的。启示录第21章第8节说，没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2次的死。每个人呢都会永恒的停留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另一个地方啊。你是要留在我们已经描述的，并且在启示录第22章要继续谈论的神的国度里呢，或是要留在那个被永火燃烧的火屋里面呢？ 我们都会永恒地停留在其中的一个地方。而你呢，会留在哪里呢？这就取决于你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了。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的36节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原文是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接下来呢，启示录第21章第9节里又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户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现在呢，约翰被邀请去更仔细的观察新耶路撒冷城这个神的城市。启示录第21章第10-11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碧玉呢，不像水晶一样的晶莹剔透，所以这里说到的碧玉这个希腊字很可能是在讲的钻石，这是说明亮的清透的钻石。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去观看它的时候，它会发光。然后呢，约翰接着更仔细的介绍着，启示录第21章第12-16节说，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4000里的长度呢，大约是1500英里。很有趣的是，这个城的体积呢，似乎是一个正方体，它的长宽高都是相等的1500英里。现在呢，你可能是觉得，哎呀，这个体积可不够我们居住。你知道这个大空间是1500英里的立方啊，但是呢，你很可能不是住在它的平面时啊，而是住在它的里面。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呢也会有新的身体。如果我们是一个灵体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的身体不需要占用那么多的体积了。而如果我们是没有体积的话那也没有万有引力来牵引着我们。所以呢，你可以居住在各个不同的空间里面。因为没有引力在拉着你们这是很有趣很奇特的事情，也是神为我们保留的还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当神在未来向我们显现更多的他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神呢，正在等着我们要向我们显明这些事。对于我们的新身体和其他的事物，或许呢，神是要让我们惊讶一番。如果呢，这是一个1500英里的立方体，而每一层都有1英里高，你能够想象出在这个每边都是1500英里的立方体里面，每一平方英里可以住多少人吗？将会有足够的充裕的空间够我们居住的。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身体呢可能会有变化，我们现在所有的各项东西 都是被限制在平面上的。但是很可能在神的新城市里面，我们会以不同的形态可以居住在其中。启示录第21章第17到19节里说，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碧玉或许翻译为钻石更恰当。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现在呢，试着去描绘出这个城市的根基，它是极富有色彩的美丽的情景。啊，事实上呢，正如刚才所说的，碧玉这个字的希腊文呢是 aspis， 它的颜色是透明的啊，因此呢，它很可能就是钻石。这是如同水晶一样的透明，它会反映出各种不同的光线和色彩，又纯净清澈明亮的啊，如同日光照耀在冰柱上一样。启示录第21章第19节说，第二是蓝宝石。这第二种宝石的颜色呢是蓝色的。这个宝石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0节中呢曾经提到，这是神脚下的根基。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第19节又说，第三是绿玛瑙。第三种宝石颜色呢是绿色的，这是一种从土耳其的卡尔西登的山上所采集的绿色碧玉玛瑙。启示录第21章第19和20节继续说，第四是绿宝石啊，这当然是绿色的了。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啊，它是火红的颜色。第七是黄碧玺，这是金黄色的。第八是水苍玉，又是绿色的。第九是红碧玺，这是绿中带着黄色。第十是翡翠啊，翠绿色的。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些五彩缤纷的宝石所组成了这个城市的根基。你知道这不是很有趣的吗？人们在地球上所珍贵的是为极其贵重的宝石，这些个金子啊、钻石啊等等，他们在天上却是完全不具备着金钱或者是经济上的价值。正如约翰告诉我们的，那个街道呢是金子铺的。换句话说呢，金子在天上呢是如同是柏油啊、沥青一样的，就铺在马路上。我猜想呢，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神要向我们显明一件事，就是神不在乎我们珍视的金子银子，他也对我们所看重的钻石啊、什么珍贵的宝石啊不感兴趣。神真正在乎的就是我们，他对我们呢感到有兴趣。我们就是神的珍宝，你就是神所数算珍惜的宝物。神只造出了一个你，而你的价值呢就是特别的。因为东西的价值是在于它是否稀少，而神呢只创造出了一个你，他爱你，也重视你的价值，他要你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因此呢，神邀请我们成为神的永恒家里的一份子，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启示录第21章第21和22节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而这些是大颗的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当主耶稣为教会带来的时候，他将我们呢第一次带到了天上，这是在主耶稣再回到地上建立国度之前，我们会第一次到天上去，在那里呢有天上的圣殿，而地上的会幕呢只是天上圣殿的模型。当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完全要符合神所提到的各项的尺寸和设计，因为那是天上圣殿的模型。当我们第一次到天上的时候，所见到呢就是天上的圣殿。在启示录第七章十五节里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里写着，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在第十五章第五到第八节里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在第十六章的第一和第十七节里写着，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最后的灾祸被倾倒出来，神的审判也就完成了。因此在新的天上，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因此呢，我们将要与主耶稣一同居住，因为主耶稣这个羔羊就是圣殿。启示录第21章23节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因此不再需要太阳，在夜间呢也不需要月亮来反映日光了。从主耶稣那里就有彩虹的光照射呈现出来。启示录第21章的24到27节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在这城里没有什么东西会污染这城，只有完全的纯净，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现在呢，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我们所读到的这些事听起来呢似乎不是真的，而不是可能发生的事。确实这些事呢的确不是地上会发生的事，但是呢这也是神在启示录最后这个四章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的话。当主让我们得知关于天上的描述的时候， 他一再地向我们肯定，这些是真实的事，而神所说的话也是信实的。因此呢，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一个处境了。你要还是不要去相信神所说的话呢？神所说的这些事都是惊人的，听起来是十分令人讶异的事，而我可以选择去相信他，或者是不相信这些话，这是在于你的选择。你自己要去选择相信神的话，或者是选择不相信神的话。如果你选择了相信神，那么这些关于天上所描述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了，你将会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不相信，那么你就与这些事情毫无关系了。对于这些畏惧的不相信的人来说，存留给他们的就是燃烧的火湖。在许多年以前呢，我自己选择了要相信神的话，而我与主耶稣同行的年日越久，我的信心也越来越加增。对我来说，去相信神的话一点都没有理智上的困扰或者是困难存在。事实上，如果叫我不要去相信神的话，反而是有困难的。要试着解释我个人的存在与神没有关系，这是一件在理性解释上很困难的事。要去解释圣经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符合预言的事实存在，这也是相当困难的问题。那些在2500年前的人们所写的事，怎么能够真的在今天发生呢？然而这些预言却是真实的发生了。因此呢，我发现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我要选择相信神的这个立场。然而如果你选择不去相信，你也可以提供你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呢。在教会里有那么多的假道学的人吗？我想这也是一个不去相信神的好理由。当然呢，神也会接受你的看法，并且说，我了解，这没关系。你认为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呢，我就不要去天上了，和这些假道学的人们在一起。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不用为此而担心，因为那些假道学的人们，他们是不会到天上去的。如果你不喜欢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的话，那么你最好真正的去相信并且接受神，否则呢，你将要永远的和那些人在一起了。很有意思的是，神认为将那些未来的事说出来给我们知道是一件必要的事，因为这些事呢是如此的特别，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超过我们所能够领悟的。所以神一再的向我们肯定这是真实的，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荣耀的事都是为了神的子民所存留的，我是神永恒计划的其中一部分，神呢允许我得到他的爱，并且成为他永恒国度里面荣耀的一部分。哇，我是何等的感谢神呢！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要进入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第22章，请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提醒我们，神所说的话是信实可靠的，你必须选择相信神的话语，而不要道听途说，去随便听信那些领你走向灭亡的假教训。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祷告，请千万别错过。听众朋友，假如你对这次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领悟，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发短信跟他一同探讨，或者你在研读其他经卷时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向查克老师请教，他很乐意地为你解答，跟你交流 在主里面的领受。下次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第22章，这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了，也就是说启示录很快就研读完了。但愿你预备好你的心来领受下次的讯息。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天父，我们为了你的话语和我们所经历并且领受到的恩惠而感谢你啊。主啊，愿圣灵继续来引领我们的心，在真理里面。主啊，我们的心灵渴求更多的认识您的真道，求您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